第一章，手淫是你自己的事吗？更多最新章节，请百度搜索藉友之家进行访问。戒色问题，请在藉友之家问题求助区发帖，每日会有专门管理进行回复，为您解开困惑。藉友之家官方微信，请微信搜索391-2800进行添加。第一章，手淫是你自己的事吗？无论在第一本书中还是在贴吧里，我都已经表明，无论怎么说，手淫都是在毒害自我。但这样唠唠叨叨的重复，只会让你更加觉得自己是个蠢货，而这恰恰让你更加离不开淫欲之欢。其实并不是你不想戒除，而是你知道自己根本无法戒掉，你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甚至懒得去尝试再戒。每一次破戒之后，你脑子一片空白，沮丧地坐在那里，心里痛苦不堪。你想，如果说色欲是你生活中的小拐杖，那么没有它，你就无法生活。所有淫欲者在离不开色欲快感的同时，又都在与内心的恐惧激烈地搏斗着。你非常害怕色欲会毁掉你的健康，同时却又在想，再美美的享受一番，该是多么惬意啊。很多咨询者一遍又一遍地问我重复的问题，让我彻底明白，对淫欲者讲大道理，根本就是浪费时间。我记得曾经看过一部影片，讲的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得了白血病，正一步步走向死亡。他们忍受着痛苦，为他们的孩子，也为他们自己努力营造着积极向上的生活，单单是电影情节就足以令人伤心了。可这样的事如果发生在现实生活中，必然更让人痛苦千百倍。我对一些咨询者说，你觉得你能应付那样的情况吗？有人回答说，那对夫妻肯定非常痛苦，但至少他们知道自己已经竭尽所能，而且这病不是人为造成的。反过来再看看你，明明知道手淫不能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却还是要花费大量时间自我摧残。你知道你给自己和亲人造成了多大痛苦吗？你认识到自己有多自私吗？如果你的亲人也像你那样，不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你会怎样想？在你内心深处有一个上了锁的黑暗房间，它就像一只巨大的蛤蜊，拒绝被撬开。打开它的关键词就是自私。在那之前，你始终认为肆意淫欲是你个人的事。你虽然知道它正在蚕食你的身体，但如果你心甘情愿虚度一生，又与他人何干？你当时相信，随心所欲的人生，即便可能更加短暂，但也会更加美妙。一直以来，你总是从孤立的角度来看待淫欲这件事情。每当感到有人试图劝阻你节制时，你就会举起自我辩解之盾。如果对方语含批评之意，你甚至会予以反击。但如果你以非手淫者的角度去观察自己，你就会发现，你并没有任何可骄傲之处。手淫和色欲之心如同枷锁一般，将你自我封闭，你认为自己永远无法摆脱成功，但是你错了。你要知道，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是不努力就可以做好的。试想那些生来就患有唐氏综合症或发育畸形的人们，想象他们是如何超越这些障碍的。如果你终生要在轮椅上度过，你觉得自己有多大机会谋求到很体面的工作呢？然而，瘫痪并没有阻碍霍金成为当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也没有阻止克里斯托弗·诺兰成为世界上伟大的文学家。他是个爱尔兰人，在15岁之前，始终是个植物人。由于身体状况极其糟糕，他无法与人交流，自然，人们总是拿他当白痴。但在这个残缺的身体内，却有着极聪慧的大脑。最终，他将细棒绑在额头上，学会了打字，并通过这种方式与人交流。他甚至写了一本畅销书。有些批评家十分善意地评论说， 书写得不错，但形容词稍有点多。他的母亲回应说，如果他们看到了他在敲打每个单词时所付出的努力，就会知道字字都是珠玑。你能想象你自己实际上非常聪慧，却无法与人交流，以致在15年里始终被当作植物人的痛苦吗？地球上所有的生物，无论在别人眼中显得多么低贱、残缺或丑陋，都必须应对大自然的首要法则——生存。克里斯托弗想要活下去，因为无论你们是否认同，生命始终是最珍贵的。不幸的是，克里斯托弗已经离开了我们，但无论他身处何方，他给人类树立的榜样都是多么可贵的遗产。由此，我突然意识到自己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完全是愚蠢之举。这世界上有很多人就像克里斯托弗·诺兰那样，尽管天生就有重大的残疾，却设法克服了这些障碍。而你呢，不仅幸运地降生到这世界上，而且生下来就非常幸运地拥有健康完好的身心，但你却对造物主的恩赐不屑一顾。上帝为什么不将他赐予克里斯托弗·诺兰呢？我相信他会满怀感激。他为什么要徒费心神将他赐给你这样的废人呢？你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巧妙的借口为自己的欲望辩护，以便心安理得地将生命葬送在自己主动选择的淫欲之上，这简直就是在掌掴造物主的耳光。时至今日，不论你如何自惭形秽，如何颓废荒唐，我希望你都不要放弃，因为我已经帮你找到了戒除的魔法按钮。我知道大多数读者，尤其是年轻的手淫者或偶尔手淫的人，看到我描述自己以前很严重的手淫状况时，也许会自我安慰，我绝不会上瘾到那种程度，即使真成了那样，我也能戒掉。你也许觉得这本书充斥着血腥和暴力，通过让你胆战心惊而戒除，但事实并非如此。如果威吓战术能让你成功戒除，我会毫不犹豫地这样做，而事实上他们对你毫无效果，而且如果他们对你有用，你恐怕早就已经不再手淫。我保证，我告诉你的都是戒除最好的方法，此外别无其他。我想让你知道的是，为什么手淫者虽然知道手淫百害而无一利，却还是继续手淫。因为你深陷手淫的迷雾之中，除非你走出迷雾，否则永远也无法解脱。你或许还会觉得开启心灵的真正钥匙是让你猛然意识到你正在摧残自己的身体，但事实上你过去就已经充分意识到淫欲正在葬送你的生命，只是你对它视而不见而已。你或许并不认为戒除的过程会很容易，但事实恰好相反，戒除不仅异常容易。事实上，从你灭掉最后一丝手淫欲望之时，你就会很享受整个戒除的过程，不需要任何意志力，也无任何戒除的痛苦。在我灭掉最后一次手淫欲望之后的6个月，我不仅没有更加憔悴，精神反而更加清爽。人们经常问我，你必定从戒色事业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吧？他们无疑是对的。我不喜欢做自己的工作，却喜欢帮助手淫者摆脱淫欲的诱惑。我不仅把这当作我的职业和使命，也是我的爱好。我并不是想表达自己有多么高贵和博爱，我这样做纯粹是出于自我原因。我每次听说有人成功戒除时，就会感到极大的快乐，即使我并没有提供任何帮助，也同样会很快乐。在这书能让你戒色基础版的最后那段话中，我说社会风气正在转变，仿佛斜坡上滚下的小小雪球，很快会引发一场雪崩。我真心希望这本书能够成为推动雪崩的助力。你也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只要把这本书推荐给更多的人。通过私人联系和回复， 我知道很多读者正在这样做，我真正感受到了你们的支持，并对此深怀感激。但在淫欲盛行的全球大环境中，我们的共同努力仍然只是大海中的涓滴之劳。但我希望我们都不要放弃，相信我，绝对可以帮你戒除手淫。你也许会说，我只是个江湖郎中，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我的这套疗法根本不像锁骨吹的那样奏效。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曾经预测要花10年时间来治愈全世界的淫欲者，当时我根本没想到，首先必须让手淫者本人相信，手淫者并非自己选择了要手淫，而是因为掉进了陷阱之中无法脱身。事实上，这个陷阱的主要巧妙之处在于，你在很多年以后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其中。可怕的是，即便手淫者已经意识到自己身处陷阱之中，出于种种原因，他们也不情愿去摆脱手淫。他们就像那些大半生都在将死的制度下生活的人，虽然憎恨那些制度，但是已经离不开它。他们又像图谋越狱的囚犯，多年以来都梦想着自由，但当他们最终获得自由时，却完全不知所措。我听说，很多长期徒刑的囚犯被释放以后会再次犯罪，他们并非相信犯罪有好处，而是因为只有回到监狱，他们才有安全感。事实上，只有离开监狱以后，才会感受到更多的幸福和安全。就像所有的毒瘾一样，戒除只是恐惧的拔河比赛，在绳子的一端是戒除的强大队伍，它正在毁灭你，葬送你的前程，它可憎又可耻，正在控制你的生命。而在绳子的另一端，恐惧的力量更胜一筹，如果失去了这种精神支柱，你怎能享受生命，应对压力呢？你有勇气和意志力来熬过戒除时的巨大痛苦吗？你能够完全不再贪恋色欲吗？对于头脑理智的人来说，第一种恐惧似乎比第二种强大无数倍，那么为什么大多数人会让第二种恐惧主导他们的大部分生命呢？这是因为第一种恐惧是对未来的恐惧，手淫不会今天就害死你，你认为你会在被害死之前戒除，你可能从来没有打算一辈子手淫，但你从来都不知道戒除是在哪一天，所以你麻木地容忍肉欲之欢主宰自己的生命。你知道你一旦戒除，这个问题就能解决，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戒除，就再也享受不到肉欲快感的乐趣，无法应对压力和集中注意力，就得忍受痛苦的煎熬，沮丧不已。你认为反正总有一天你会戒除，当然不是今天，你们总是在尽量推迟那个磨难日的到来。让我们回到本章的主题吧，手淫是你自己的事吗？并不是，我在上面已经说了，手淫不仅会对你的家庭造成痛苦，也会恶性主导你以后的人生轨迹，带进你的青春年华。手淫不仅是对造物主和身体发肤的辱没，也是对自己人生的不负责任。我们为什么不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呢？把这些精力投入到更有价值的事情上去，不管是金钱还是名誉，总归比手淫好。